好，我们来看一点圣经，《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今年新的系列《寻访古道》，我们主要要从《生命记》讲到这卷书里面的信息。我们上回提到，这是摩西将要结束他在世的旅程，也将要结以色列人将要结束在旷野四十年的旅程之际，他摩西临终之前给神的百姓重述神颁布给他们的律法，还有过去他们跟神之间交往的故事，要提醒他们一些事情，而且他说提醒有目标的，为了预备好他们能够进去得神的应许之地，那也就用来代表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那个丰盛的所要带来的丰盛的产业。生命记第二章一到七节，我来读。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这个以扫的子孙雅各有以色列的哥哥的后代，在圣经里面称他们叫做以东人啊。第五节，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再来十三节，生命记第二章十三到十九节，也是我来读。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上一次我们提到，这段路本来只应该走十一天而已，因为他们悖逆神，就在那里漂流了三十八年。可是现在神告诉他们，你们漂流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现在要去得那地为业。可是神先提醒他们一些事，这三十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亚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你记得吧，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儿，他的后代是亚门人跟摩亚人，他的长子是摩亚，次子是亚门。我们现在看看这段经文，那里面包含了什么教训呢？神为以扫的后裔，你还记得以扫？以扫就是生下来全身都是毛，毛很长的那个，个性向外，喜欢打猎，跟他的弟弟双胞胎弟弟雅各完全不一样。弟弟为人安静，常常跟妈妈待在家里面做妈宝，两个非常不一样。他们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我们不多讲这个故事。后来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代，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神为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也为罗德的后裔摩亚人跟亚门人都预备了地业，对吧？这里有神为他们预备的。你看到不是神的儿女，你也应该知道神也为他们预备地业，他们有他们的份。可是神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儿女，为以色列人预备的迦南地 称它叫应许之地。神不要以色列人去碰触、去觊觎以东摩亚亚门人的地，只要专心迈向他们自己的应许之地。我们提过了，叫 Beulah， 迈向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首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让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我们的产业，别人有别人的产业，不信主的人有不信主的人产业，在世界上的人，神也给他们他的产业。其实远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味道，这样的做法。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原来跟罗德在一起，他们各自有儿孙，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但是各自有许多的产业。后来他们产业太多，有许多的牛羊，那是畜牧时代，所以不太容易共住在一个地方。以后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去选，罗德选了看起来特别肥沃的约旦河东的地方，亚伯兰就让他去，他留在神应许的地方。这很有意思哈，你有没有听懂？你知道当时罗德分出去的时候，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他把好多都拿走了，房子拿走了，股票拿走了，然后亚伯兰剩下的东西看起来没那么丰富，没那么好。他唯一有的就是那是神要他在的地方。我们也有可能遇见这些事。现在神叫以色列人亚伯兰的后代不要觊觎罗德的后代的产业。后来亚伯兰年纪大的时候，神造的应许终于给了他儿子。不但这样，他儿子37岁的时候吧，他的妻子生以撒的撒拉去世了。又过了几年，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又再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基图拉。而且从他生了好几个儿子，那些他的儿子有一些是很可能是后来有一些民族的祖先，比方米甸有可能也是从那里出生的。这些孩子也逐渐长大，在亚伯拉罕年纪大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区分，他知道他应该守住的是以撒，这个他的老大，不只是因为他是长子，而是那是神的应许之子。可他另外生的孩子，他一样给他们产业，我想他给他们丰厚的产业，然后打发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无论他们后来怎么发展，给他们很好的基础，让他们能够继续的发展。可是他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圣经讲到这一句话其实有点奇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5章第五节第六节。创世纪25章第五第六节，对，说亚伯拉罕，一起来读好了，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既然他分了许多财物给他庶出的众子，给以撒的就不应该叫做一切，对不对？叫做存内了，剩下的。可是圣经不这样写，亚伯拉罕也不这样认为，我觉得那是对的，因为在那里用来代表他得着的是全部。你也应该这样想的。神的全部常常不是用你在算计有多少钱有多少财物这样来算的。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是神命定来传承这个属天产业的人。后来就是从以撒的后代，他的两个儿子都还再一次做了区分，一个是 雅各就是以色列，一个是以扫，后来是以东人的祖先，从以色列，从雅各生的十二个儿子才全部都进入这条应许的线。所以后来再有一次这样的分开。那我们想一想这一件事，这世界上的人有他们的产业，你不要羡慕觊觎他们的产业。他们有时候刚开始看起来是蛮值得羡慕的，就像罗德，他刚开始选的那块地，圣经是这样说的，说那个地在神毁灭那个地方之前，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看起来像伊甸园的意思。这世界也会这样。我想到十三世纪吧，一位弟兄，法国的吗？他叫 Francis 法兰西斯，很多人叫这个名字。他父亲是一个卖布的布商，小有财富。他年轻的时候过的就是那个字是不是这样读？纨绔子弟，我有没有读错这个音啊？的生活叫做富二代了哈。可是后来他神靠近他，有一天他遇见了主，以后他就一直的往这一个方向走。后来他那么觉得神不要他过那样的生活，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所以他就决心全心的跟随神，一无所有的。他父亲很不高兴，他父亲想办法要影响他，找了他来让他知道这些产业只要他不要这样他都可以承袭。可是他还是坚持不要，他要跟随神。所以他父亲很生气，就说 你的东西都是我的，如果你不这样走就全部还给我，父亲讲的气话。可是他就认真，他说我 这身衣服也是你的。他真的当场就把所有衣服剥掉，赤裸裸的就离开他的家。听起来这样一个有点 weird 有点奇怪的人的故事，才不是。在教会历史上后来他走的路多么美好，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他所建立的修道院一直存留到今天，被称为圣方济会，圣法兰西斯的故事。这世界上的人有他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产业才是我们应该要专注的。即使刚刚看起来的时候，起头看起来不像产业，甚至看起来一无所有，唯一有的就是神的话，神的应许。你知道神很乐意厚赐与众人，不是只厚赐给他的儿女。有一些基督徒会把福音讲成这样，好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称为基督徒，所以神会厚待我们，好像其他的人就命定要比较贫穷，比较缺少，比较软弱似的。其实不见得，虽然圣经有时候提到一个属神的人，神什么要厚赐与他，可是圣经从来不避讳明确的讲这世界上的人，包括一些完全不敬畏神的人，神怎么样厚赐恩典给他们。圣经有一个地方说神用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不是给他们一点了，用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你知道这是什么圣经吗？这是大卫的诗篇，诗篇十七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十七篇十四节。在这里也是做了十四节十五节做了一个明确的区分，很有趣的区分。诗篇十七篇，我们先读十四节。来，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个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叫我们不要像这些世人呢？我们不是，你的祷告不是跟这个差不多吗？祈求神给你这些不是吗？如果你真是这样，你看这篇诗篇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你是不是应该常常这样祷告？ 他意思就是儿孙满堂，这里没有写的，可是也很多发生在包括不敬畏神的世人身上，就是他们活到很大的年纪，一辈子都好像没有什么苦难，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最后日子满足去世这样。你有没有觉得世界上人得了产业是像这样？有没有？你会不会遭遇这些？你会羡慕他们得到的产业吗？自己有时候是蛮羡慕的，他们赚的钱很多，同意吧？常常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职场上比神的儿女更有成就，如果我们这样比较的话，外邦女孩有时候比较漂亮，对不对？你不要羡慕他们。我们刚读的经文《生命记》很明确告诉我们，你不要羡慕他们，不要觊觎他们的产业，那是神给他们的。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应该要读下半句，那是大卫写的，他提到给世人神怎么样厚赐给他们，他说至于我，来我们来读，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做了很明确的区分，对不对？来，现在公平一点想一想，如果一边是十四节讲的那些财富啦、儿女满堂啦、各样的祝福啦，另外一边写的是可以看见神，你要哪一个？认真想这些事，不要那么快回答我，因为你真正遇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可是这些神的话就是要给我们看见属天的样式，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不要只求短期获利，我们能够想得更远。神想要我们终究享福，他想的是永恒的事。对大卫来讲，能够看见神的面就是最大的满足，那里有神自己，终究那个将是无人能比的丰盛跟荣耀。所以不要羡慕这个世界上的人，那是神给他们的产业。你应该花一点功夫留心主给了你什么产业。那我们努力的从把眼目从以东摩亚亚门的身上挪移开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用的字眼？让我们努力的把我们的眼目从那里挪移开来。有时候我们需要蛮努力的才挪移的开来，因为那个实在太吸引人了。转移到主为我们设定的产业上面，你也不要想到的产业是指着，怎么样像牧师一样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有一个成功的事工，可能那也不是最优先应该想到的。那样的想法我有时候觉得似乎把属事属人的东西也放到教会里面来而已。神要我们不是像这样。你有没有留心，你会不会像雅各那个女子开头一样，她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园子却没有看守。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园子，那是你的产业。我们很容易看守别人的葡萄园，你想想看，打开报纸听新闻看新闻，在媒体上注意政治社会的弊病变迁，媒体报道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很吸引你，对不对？让你注意这些事，你觉得这个跟我息息相关，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生意，影响许多的事。可是那不是你的产业，除非神命定你是要做一个在政坛上或者在哪一个领域里面直接涉入其中，否则那不是我们的产业。你有没有花更多的功夫关注你自己的家庭？那是你的产业，圣经明确的讲的，那是更需要注意的。 你应该优先关注到这些，而且前去征战，要得那地为业。嗯，尤其男人们应该觉得家庭是你的产业，男人不应该只是在外面打拼，家庭好像都是你的妻子的事，当然不是，那是你的产业，你应该下功夫在上面。想一想，在新的一年，如果过去你不够专注，不够下功夫在这里，花一点功夫，像你在职场上遇见难处的时候，你会用智慧忍耐，你会想办法去解决问题，用同样的功夫去面对你家庭的事。嗯，当然更重要的，你自己的葡萄园是你自己，是我们自己。你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被你那个青少年孩子搞得快要抓狂，可能被你的配偶弄得认为自己很卑微无用，可是更深的来讲，那个也不是你的产业，你的产业是你自己。嗯，我刚刚说家庭是你的产业，可是其实那也只是一个，可以说中间物而已。更要紧的是我们自己。你想想看，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唯一能带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嗯，那才是我们的产业。不要看守别人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自己的园子。嗯，你自己生命的深处有一个葡萄园，你静下心来，你会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你应该去经营它，为着要使它结出甜美的果子来。我们常常注意的是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变好，政治变好，社会变好，什么都变好，我的家庭变好，什么变好，好使我们能够过更甜美的生活。那不是上帝的路，上帝常常不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外面环境变好以后，还会有新的不好的环境来的，对吧？只有我们自己建立起来，逐渐的能够变成，管它外面是怎么样，我们里面出来的都是甜美的，那才叫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是我们自己的产业，那些是你要专心的。所以你可以经过摩亚的产业，经过亚门，经过以东的产业，主说在那里凡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不给你们。你不要觊觎那里，你就要从那里拿东西，花钱去买吧，不要觉得那是你的，然后你要专心的走向神为你预定的产业。特别是我们生命当中结出那些圣灵的果子来，结出光明的果子来，那些良善、公义、诚实、温柔、节制、恩慈、平安、喜乐等等这些事，那是你应该结出的果子。不要把所有这些都放在外面的环境改变，我这些就会变好。不，神给你的救恩远超越这个的。嗯，这是圣经自古以来神教导我们的道理，这是一条古道，这是我们需要去寻访的。如果你过去多年已经走在这上面，你就不需要去寻访，你只需要持守住。如果你不够是这样，这就是纪念我们的主题，主说你要去访问古道，找到那条善道，行在其间，你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嗯，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二章二十四节，二十四到三十一节，这里发现你记载好像不太一样的事情。《生命记》第二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一起来读。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士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我从基迪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士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 就如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亚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但西十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信心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再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他们胜了西十本王西宏之后，第三章一二两节一起读。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十二十三节，生命记三章十二十三节，来，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二王的国，我给了马拉西半支派。亚尔哥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拔因人之地。所以他们从西十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所属的地得为他们的产业，分给了两个半支派，对吧？刚刚不是说外邦人的产业你不要去得吗？为什么在这里又去得这个产业？其实在这里摩西有明确的交代。我觉得生命记二章二十四节应该是用倒叙的方式讲的，照时间发生的时间先后次序，很可能二十六节之后这几节是先发生的。当他们经过那里的时候，摩西看那是外邦人的地，他们只是经过而已，他们一定需要经过，然后明确的派使者去讲，我们没有要扰乱你们的地，只让我们经过就好了。可是西十本王西宏不听，对吗？后来巴山王噩也是这样，所以神就说，好，现在把那地也交在你们手中。这里包含了很有意思的圣经的信息。你知道那是外邦人主动来攻击神的百姓，对吧？所以神就让百姓去征战，而且灭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分给加德、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支派的人。神叫我们不要觊觎外邦人的产业，可是有的时候外邦人跟我们并不见得会和睦相处。我讲的外邦人，其实你也可以说非基督徒，可是也不完全是啊。有时候你从别的基督徒身上也会遇见类似的事情，对吧？如果一个人没有好好的跟随主，他都有可能弄出一些事情来攻击神的百姓，让我们遇见麻烦，让我们遇见陷害、恶待等等。我们从这些故事让我们学习，你不要因此灰心沮丧，觉得命苦。你应该像加勒一样，加勒当年也是遇见仇敌，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很好的一个想法。在新约时代，神提到当我们遇见从这个世界来的，可能是从你的家庭某一些家人，或者是从你的职场上一些同事或者上司，有的时候是你在学校里面遇见你的同学甚至老师等等，你如果遇见这些陷害、恶待、攻击等等，你知道在新约时代神说那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你不需要去与他们为敌。那什么是我们的产业呢？仍然是在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 你需要，你遇见这些事，你需要去对付的事，你遇见这些事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那些东西，嗯，也就是发生在你自己心里面的东西。新约圣经讲到属灵征战，最常讲的不是跟魔鬼征战，也不是跟世界征战，而是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老我，跟我们的旧人征战。你想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不要整天想着是要去捆绑魔鬼，那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已经做了。你多一点想到是你自己，就像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得好，他说如果哪天你觉得你被触犯了，你被 offended， 你应该先问自己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老我使我觉得被触犯。不是说你遇见的事情就不要去解决，可是你首先先想到这个，我觉得那是对的，我许多年的经验我觉得那是对的。如果你觉得被触犯，先想一想，先问自己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老我使我被触犯了，嗯，那是我们要优先胜过的，胜过那些抱怨、愤愤不平、苦毒、烦躁、沮丧、忧虑、惧怕等等。你有没有发现新约里面主的命令几乎都围绕在这些事上，新约里面神的道、神的命令几乎都是为了这个，也就是要使我们对付我们里面会浮现出来的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常常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带给我们的。你不但不要把那些环境当你的征战的对象，而且应该像在这一样，你知道那将会成为你的产业，好像原来你并没有那个产业，因着你遇见的这些事，神加添给你产业。想到这个蛮好的，这个意思就好像你年终奖金一样。好，有的时候征战越严重，你遇见的这些难处越大，仇敌越猖狂，可能那意思是你拿到了年终奖金越多，也许发给你十个月的奖金。你知道有的公司羡慕死人的花100个月的奖金，嗯，我觉得这样想蛮好的。我不是在给你唱高调，许多年我都是这样想事情的，嗯，撇开我们当时线下当前立刻的反应都是不太舒服的，可是你一定要把那些放下来，专一一下，你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就在那里面被培养的，嗯，而且将来在那里我们会有因此有更丰盛的产业，嗯，你看大卫就是这样得到神的产业的，对不对？对吧？神用大卫给我们做一个榜样，神虽然应许给他要做王，那个环境一点都没有像做王的样子，他大可以像我们一样抱怨说，神什么做王，哪有，我被国家机器追杀，哎，是现任的君王追杀我，看起来一点指望都没有，嗯，可是大卫没有这样想，你读他的诗篇就知道，他一直的让自己专注在神身上，神就是他的产业。你可以把产业分给树树的种子，可是把一切所有的给我，大卫跟亚伯拉罕一样有这种观念，嗯。我想到19世纪的时候，一直到20世纪前50年仍然是这样。非裔的美国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人，是受压迫的一群人。他们刚开始是被不公道的卖为奴隶，卖到美洲大陆去的。到那时候，他们成为奴隶。当然不是所有美国南方的奴隶主都二代奴隶，不是啊，有一些非常好，可是他们就是有这种奴隶制度。可是就是这样锻炼出非裔的美国人，有许多人有更坚毅的生命态度，而且其中有许多人成为认识主、爱主、特别属灵的人，你知道吗？不是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不是环境一定会使你这样，看你怎么样面对它。你也可以像另外10个探子一样说，我们看起来像蚱蜢一样， 他们看我们，我们看自己都是惧怕、退缩、抱怨。可是你也可以像加勒一样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我们起来得那地为业吧。你可以讲，嗯，好吧，我讲的是很实际的事，你遇见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一一尽述，可是遇见的时候让我们这样想。有许多非裔美国人就是这样，其中有一位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被神使用，他的父母都是做过黑奴，在林肯总统的时代才被释放。你知道美国释放黑奴之后，黑奴并不是立刻拥有非常平等的地位，不是的，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中叶，1950年、60年，在甘乃迪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他还需要用联邦政府的军队护送一个黑人的学生在南方去读大学，因为那个大学从来不让黑人进去的。嗯，你们知道这个历史上的故事吗？也差不多那个段时间兴起的另外一个黑人，也是美国二十世纪有名的一个人，是一个黑人牧师，有当年改教家的名字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不过他不姓路德，他姓 King， 他姓金，我们叫他马丁路德金，美国的民权领袖。我刚讲那个二十世纪初那个黑人，他的父母都做过黑奴的，他从小在一个很不公道的环境里面长大，他曾经遇见一个灾难，火灾还是怎么样，有一边脸被火烧过，那个时代他绝对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整形的工作，一只眼睛是瞎的，而且脸上有火烧过的疤痕等等。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无论怎么样都看不上道的一个人。可是他爱主，他专心的追求，他在跟别人一样在同样一个南方的神学院上过课，后来神带领他到了加州，在洛杉矶那里，他那么专心的渴慕神，后来神借着他做了二十世纪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圣灵浇灌下来，那个影响那么巨大，我们后来历史上称它叫做五旬节运动。而在那里最先被神使用的主要的器皿叫 William Seymour， 就是一个我刚刚讲的那位黑人。就是这样，其实在美国在其他领域里面都有一些黑人走得非常的杰出，你如果熟悉一个一个的这样的故事，有许多都是像这样的。就是他们因着受压迫出来那种坚毅属灵的样式，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下一次碰到外邦人主动出击的时候，你不要抱怨，你会知道哦哦，神想赐给我比原来预定给我更丰盛的产业，好吗？这是加勒、大卫、西西加、保罗还有主耶稣都走过的古道。先知以赛亚讲到这一件事讲得非常的精彩，用了很简短的话，在以赛亚书60章第10节还有16节，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以赛亚书60章第10节，一起读：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16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他说那些从外邦人来的亲吾是你乳养你的奶，所以下一次遇到这些的时候，不要从你口中出来抱怨，而是应该从你的口中去吸吮这个奶，好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态度上的转换。我再讲一遍，遇见那些困难的时候， 不要从你口中出来东西，要从你口中进来东西，不要冒出那些不好听的话，无论对谁，而是想到这是我们的食物，这是乳养我的奶，会使我们更健壮更丰盛，使我们得着神的产业。上一次我们提到一句人家讲的有趣的话，说新的扫把可以清洁一个房间，新的扫把常常扫起来很有劲，很有果效。他说可是旧的扫把常常可以清洁一些角落，这个可能在有一些旧的扫把上面是对的。所以让我们也来寻访那个古道，像旧的扫把一样，好叫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些角落能够得到洁净。我们继续看生命记第三章23-29节，生命记第三章23-29节，这个都在叙述之前发生在民数记里面的故事。一起读。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摩西本人因着神的百姓的缘故，他自己没有办法进应许之地，虽然他只犯一点小小的错，可是神不让他进去。当然那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永恒的惩罚啊，里面也有神的安排的美意。那时候摩西毕竟年纪已经大了，神要把接下去的工作交给年轻一代的领袖约书亚。我记得这个摩西的这一件事，我要讲接续一点我刚刚提到的《生命记》里面提到的事情的信息。就是我们比较容易觉得外邦的世界才是敌基督的，是妨碍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拦阻我们充分的得着神的产业的因由。其实不完全是，有的时候也许那个拦阻是从教会内部来的，就像在这里拦阻摩西进应许之地是从神的百姓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邦。也许有的时候是从我们自己里头来的。摩西犯了这个错，因此不能够进应许之地，记载在民数记20章开头的差不多15节左右的经文，那个故事记载在那里。民数记20章，百姓一再的悖逆，所以连摩西都失去耐性，被惹动了他的灵，他说出急躁的话来。你知道有的时候外邦人他们拜偶像，他们行邪术，他们作恶，不一定能害神的百姓。就是邪术也不会，你记得巴兰说的话，但没有占卜能够害以色列。就是他们批评毁谤攻击陷害，我们也常常能够胜过。可是当教会里头的圣徒或者同工不遵行神的古道，像世人一样结党纷争，争权夺利，冷淡退后的时候，不止教会因此不容易得着神的丰盛，服侍的人也可能受亏损，像摩西一样。当然我们都知道摩西至终还是得以进应许之地，得到他的产业，毕竟他在神的全家一生都尽忠， 可是借着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这些事。所以不要只以为拦阻我们的都会从外邦的世界来。好，我们要再看一点《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再看第五节到第九节，一起来读。第五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还有十二节，我来读。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再看二十三、二十四节，《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一起读。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神。摩西给百姓重申这些律法诫命，在这一章我觉得来到一个高潮。他说出那些核心的重点来，他带着他们回顾到他们出埃及以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在西乃山下，在西乃的旷野，神给他们说话，颁布十诫。现在摩西提醒他们，那是神赐给他们的古道，他们要访问古道，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因为注意到刚刚我们为什么选了好些经文读，那里面很多次提到谨慎，你有没有读到？你们注意，叫你殷勤遵守，谨慎殷勤的保守心灵。有的地方说要分外的谨慎，对吧？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些事你经常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待它，就是谨慎小心？有没有这些事？有了，很多人都有了。他们谨慎小心的都是我去买菜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花少一点的钱，好，我做的事情怎么样可以做得更成功等等。是，可是如果论到我们的心灵呢，论到我们自己的葡萄园呢，论到我们的生命呢，你有哪些事 真的谨慎殷勤，分外的谨慎，你经常带着这样的态度，而不是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才忽然想到这些词。如果我们留心，对我们的心带着这样的态度，那是神的古道，那只能把我们带向安息的古道。可是会不会我们比较容易受吸引，专注的是要塑造那些能够带出具体的规模的事物？神不要他们拜外邦的神。神在十诫里面用了前两诫讲这一件事，一个是不要拜偶像，另外一个是就是你提到的是神自己的名字，你也不要用刻出一个样式来拜他。所以后来他们拜巴利，那是违背第一条诫命，他们随从耶罗波安拜他所设立的金牛犊。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的时候称那个是耶和华神，你知道吗？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那是违背第二条诫命。今天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基督的教会，大概都不会去拜这个金银木石的偶像，因为通常你来到教会你会受洗都是要离弃偶像，你不会再回头去拜这些偶像。可是会不会这里讲的偶像就是你把它雕，把神雕刻成一个形象，也可以包括我们高举那些在世上你能够建造出一个规模，你能够因此看得见具体成就的事物呢？那些事不是坏事，而是说当你那么高举它，你好像全心全意的，你的生活围绕在这些事情上面，早上起来就开始想跟这个相关的事，怎么样这件事上能够成功，会不会那个也是我们雕刻的偶像，要在这里谨慎小心。保罗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常常谨记这一句话吧。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的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你在世上会不会，你可能不是雕刻金石木金银木石的偶像，可是会不会你仍然专注在高举那些看得见的能够具体成型的？你有时候给予宗教式的膜拜，你知道什么叫宗教式的膜拜？就是全生命委身在那里，那是你生命当中最专注的事。你知道只有神自己、神的同在，还有神想在我们身上制作的形象，才值得我们这样高举、看重、亲献、委身。我们两年前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提到示布真就是这样讲的，你对神的属性应该带着亲献、钦佩、羡慕的态度、尊敬的态度，高举他、看重他、效法他，你应该这样。当你把这样的态度用在神自己以外的事物上面，你要小心一点。所以你明白我不是叫你那些事你都不要用心，可是你不需要用全心，你应该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的是另外一些事，那些内在的事。所以摩西要百姓思考，他说有哪一个大国的人像你们一样有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在你们求告他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又哪一个大国、哪一个族群像你们一样有神所颁布的纯正的道，那些律例典章？摩西提醒他们，那才是我们应当殷勤守住的东西。老约翰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接续这样的想法，放在新约时代，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如果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这就是主所应许的我们的永生。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的话，纪念我们的经文，对吗？ 这些事是应该牵动我们全生活全生命的，是我们昼夜思想，每一天都想到好几次要遵行要守住的。像无论什么场合，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面对什么人，我们总要使自己是甜美的，而不是追寻什么环境可以让我觉得甜美，那很不一样。我讲得够清楚了吧？你不要花太多心力去追求使我们能够觉得甜美的环境，而是要追求我自己要做甜美的人，管他环境怎么样，我自己要做喜乐的人，那才是我的产业。我要凡事谢恩，我总是要保守基督的平安。最后我们再看《生命记》第五章一到七节，摩西现在在回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故事，就是前面第四章他提到的主颁布十诫的故事。所以请记得旧约圣经提到十条诫命，神颁布十诫，记述在两处的经文，一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处在生命记第五章。所以前面是讲到这些神在烈火当中，第四节说面对面与你们说话，后来他把十诫再叙述一遍，跟出埃及记的叙述有一点点小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可是大致上是一样的。二十二节我们看一下，二十二节，生命记五章二十二节一起读。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后来神的百姓受不住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跟摩西说，我们怕神跟我们说话，可不可以你去听神说话再来传给我们，就有了一个中保的观念在那里。当然有一天真正的中保是我们的主耶稣，对吗？神也同意他们这样说，认为他们有敬畏神的心是很好的。可是在这里，许多年前我读圣经读到这里，我觉得这里应该给我们表达一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好像没有明确讲的一件事，就是当初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并不是神传给摩西再请摩西传给神的百姓的，是神在山上直接用以色列人听得懂，所有的人都一起听见的那十条诫命。我们刚读的圣经应该是这样表达，对不对？后来有许多摩西五经里面律法的话是借着摩西传的。当时神看他们有敬畏的心，他们怕听神的声音，神对他们表示赞许。现在摩西重提这件事，要他们守住这个古道，要他们要记得神曾经怎么样向他们显现，在他的荣耀圣洁威严大能里面向他们显现，他们应该继续维持那个敬畏的心。我们也应该这样。多年以后，主耶稣的使徒彼得做一样的事，因为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他们跟主在变化山上看见主的形象，你记得吗？主改变形象，把他在永恒里面的荣耀全能威严显一点给他们看，以至于彼得那几个使徒开始昏迷了，就不知道不知所云，不晓得在说什么话这样。我想彼得后来他传道多年，可能有三十年之久，在他晚年写彼得后书的时候，那三十年来，我想这件事不时的存在他心里面。我想这些使徒他们是守住古道的人，他们不需要先知来提醒他们要访问古道，他们自己晓得常常去访问古道，他们守住这些。所以晚年他提醒他所服侍的人，我们要 在提醒你们，我们曾经把我们当年在山上所看见的那些告诉你们，你们要守住这些，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的话。今天早上在这里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像彼得写信的对象，像摩西讲生命记的那些对象，你是看过神的荣耀威严的，你不要忽略了这个，那不是你过去一个经验而已，也不是使你去做见证而已，那些应该常常更新在你里面，使你因此会做出回应来。我想到1507年有一个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个年轻的修士，刚刚读完他的神学，开始成为一个神父，初次带领弥撒的时候，他这样叙述，他说在他拿着主的身体主的血，他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荣耀威严大能，好像主就站在那里一样，他那么恐惧战惊发抖，以至于饼杯差一点掉在地上，好像很想逃离那个地方，但他知道那是神的荣耀。世界上的人多半比较会记述的是10年后他贴95条在威登堡教堂门口开始伟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可是我自己常常觉得在10年前1507年他的那个经历是改教的开始，事实上那件事彻底影响马丁路德在后来许多的年日，包括他遇见不容易的事的时候，这件事我相信对他有影响，他知道神的大能一定要覆庇他。在他遇见生活中繁琐各样的事的时候，这件事提醒他仍然继续谨慎的跟随主，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在这些事上小心殷勤的保守你的心灵，要分外的谨慎，这是摩西提醒我们的。1727年8月13日，在德国中部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一些德国的弟兄们，在一个伯爵的领导之下，他们在那边聚会敬拜神，学习彼此相爱，圣灵开始做工，他们开始意识到好像神的同在常常浓厚的降临在他们中间。那天早上许多的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参加聚会，是一个礼拜三的早上，这是教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总是记得它，1727年的8月13日。后来在那一天早上那个聚会里面，他们也拨饼，在那里圣灵浇灌下来，像他们的五旬节一样，教会历史上称那个叫做近代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五旬节。在那个之后，这里聚居的百姓离开那个聚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几年以后他们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慰问福音之地，神赐福给他们，这个团体一直都不是人很多，可是无论他们的生活，他们对神的话的执着，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宣教的工作，一直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我们今天有24小时的祷告网是他们开始的，而且他们那个祷告网持续了100年之久，一直到今天，他们当年每一天给神的百姓，他们聚居在那里的神的百姓一些神的话让他们默想，他们出的那个材料已经出了快要300期了，300年，现在还有，这几年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他们这个每日箴言，他们的宣教工作也是很好的榜样。不要说别的，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兄弟是借着他们得救的，后来带起把大西洋两岸翻转过来的寻道运动。我知道在那里主骑士的那个德国伯爵钦城多夫，那种遇见神的这一件事一直在他心里面，而且带给他的不是只是敬畏而已，而是爱。所以他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只有一个热情呢，就是耶稣。 那些塑造了所有他的后来的服饰。但愿我们也是这样，神要我们长存这样的心，敬畏神，遵守神的道，好叫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福，在应许的地上也得以长久。换句话说，神要他们永远享受神的安息，就像许多年以后神的儿子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负的轭蛮帮助你小心殷勤谨守的，对吧？谨慎你的道路。所以今天早上让主也对我们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这是今天我的讲题。让我们结束停止在世上旷野的迂回漂流，起来寻访这个古道，回到对神的敬畏中，回到对神的临在，还有他所赐给我们神的道，继续经验神用活泼的圣言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小心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